把耶利巴死往地上一甩，好好的，所以仆人就以为他是神，就来拜他啊，愿意接受他传的福音。你就发现他那个得胜的生命啊，神真的在肉身里面显现，不仅仅在耶稣的身上显现啊。在提摩太，保罗写到提摩太前书3:16的时候，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一段话不光是讲到主耶稣，也讲到今天在教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好，那位伟大的神，那个尊贵得胜的生命，在保罗身上真是显现出来。好，那我想我没有时间再多讲，我们要休息一下了啊。那么在他被压在该撒利亚的这两年，我想我就不多说。但在这该撒利亚的这两年里面，在 before 他被押送去罗马的过程中啊，在该撒利亚他被关了两年，那这两年里面有三件主要的事情在他的身上，我们稍微知道啊。那第一个，他有机会对着所有的公卿贵族啊，在上掌权的甚至君王做见证，你就读他的见证，你多么感动啊！在君王的面前啊，在那么多巡抚、千夫长、众贵族的面前，保罗的心根本不在乎地上的权柄，他那么尊贵，他好像是阶下囚。但是权柄在他的身上啊，他能够对亚基帕王连名带姓的喊他亚基帕王，故事我没有违背那从上头来的意象啊。然后我今天不仅仅是求你，我为你求，我是求在你们中间一切所有的人啊，神都能够得到你们。他那样子的勇敢啊，那地上的王、地上的尊、这些贵族，在神的眼中远远比不上那位阶下囚。神的心都在他的身上。这么伟大，而菲斯都在那里说：“你们看这个人，那这个人真应该被看，这所有人都应该来看保罗，太伟大的一个见证啊！”那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保罗在该撒利亚，刚刚我已经说过了啊，神让他安静的这两年，但是却能够把他整个的生命、整个的属灵的情形带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让他在十架的底下。好，让他在死荫幽谷的里面，在监狱的里面，在酒榨的里面，为我们榨出了最好的酒。在监狱安静的时间，他把神所有给他的启示、真理啊，在主面前反复思想，主在那里提升他。那第三个是根据这个他们的推算啊，那很有可能在该撒利亚这两年，是保罗帮助路加一起把使徒行传写下来。中间所有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前面所有的资料啊，他们一起在这里整理，一起在这里这个做这件事情。这当然这是一种说法，而不是把路加福音啊，因为使徒行传后面还记载了保罗后面的一段，那么等于是帮助他一起完成了一些圣经的著作啊。那他们并不知道会成为圣经。但是他们就是一起在主人面前把这些资料一起祷告，一起借着神的启示，借着路加所收集的资料，他们一起在这里做这件事情。当然这是一种传说啊，但是也非常有可能啊。那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好吧，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就开始讲他这段时间所写的几卷的书信。那么底下该撒利亚玩的两年，就是他在船上这遭遇的风浪，他的表现啊，那么超然，那么稳定啊，对神充满了信心啊，一路上那样子的表现啊，他到一个地方就让一个地方的人蒙福，那么一个不见经传的小岛，因为保罗去，整个福音进去啊，神的大能进去，神的祝福，神的生命进去，所以我们读到这些事情，我们都应该很感动的啊。神兴起环境，让我们遭遇拦阻、遭遇风浪，但神却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去，那边有需要，神能够使用我们成为导管，把神的恩典、祝福、医治都带到那里去。所以我们都不要小看我们任何人事物的接触啊，我们都是一个 channel， 不要忘记了。好，我们开始第二段啊，因为时间非常的宝贵。我刚才讲到保罗在该撒利亚这两年啊，神让他属灵的生命、对神的认识、所得到的启示都更往更上一层楼啊。虽然神让他经过死荫的幽谷，把他丢在酒榨里面，但是却为我们留出美酒来。那他写的这四卷的书信，并不是在该撒利亚的监狱写的啊，是他到了罗马的监狱，在那边被囚禁的两年他写的。 我怕我没有讲清楚，弟兄姊妹会误会。那现在我们来看他在这个罗马这两年里面，就是主后61年到63年，换句话说就是保罗大概60岁到62岁啊，已经是保罗自己称他自己是已经有了年纪的保罗，在主人面前已经经过一段日子，而且他自己也觉得他年纪大，特别觉得他快被交奠的日子已经快要到了啊，所以他写的这些书，那写书的顺序基本上这四卷书里面分成两大组啊，那第一组是写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跟腓利门书，这三卷书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写的啊。那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写的。那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它都是托这个推尼基啊，是不是？一下忘记他名字。推基果，他们 sorry， 这个讲太多了。托这个推基果把他送去啊，把带信给这两个的教会。那这个中间提到，特别在哥罗西书提到说，他会打发阿尼西姆一同去。那么我们从腓利门书知道，保罗写腓利门书是特别为了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的啊，因为阿尼西姆是腓利门家里面的一个奴隶啊，后来他逃掉了，逃到罗马，居然在罗马监狱的时候被保罗传福音传信主了啊，所以保罗就让他得救以后，就打发他要回到他主人那里去。所以保罗等于写了腓利门书向腓利门求情求他赦免阿尼西姆。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知道这三卷书是一起写的。那么腓利比书呢，这个书信这三卷大概是在主后62年写的啊。那腓利比书大概是在主后63年，就是保罗快要被释放的时候写的。因为在腓利比书的时候，他特别已经提到说，他已经知道他的事情快要怎么样子的了结，而且他也盼望，他也相信，他说我靠着主，我也自信我自己能够马上来看你们啊，所以表示保罗已经有点把握知道他快要被释放，所以这是比较后期写的啊，比较后期写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线索让我们推测腓利比书是特别慢写，我想我们这个细节就不多说了啊，弟兄姊妹从一些讲背景的书里面可以找得到。那基本上那个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是一对姐妹书啊，因为他们里面两个讲的有很多的地方是几乎重复或是很类似的话语，但是呢两个人从相同之中呢又有很多地方的不同，因为他们着重的点不同啊，所以两个等于是姐妹书配合在一起，就跟保罗写第二套书信的时候，那个加拉太书跟罗马书两个是姐妹书一样啊，两卷书都讲因信称义，但是加拉太书特别重在那个信啊，人不是因为行律法，也是因信被称义。那罗马书呢也讲因信称义，但是他重在那个义啊，就是被因信称义的义人要怎么样子能够因信而生，怎么样子能够去在信心的里面啊，在信心的里面去过他的生活，所以能够在不仅仅被称义了，而且能够怎么样成圣，过得胜的生活啊，那么怎么样能够在对神的拣选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而把自己能够奉献当作活祭，在主人面前有一个对的生活啊，这是所以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都是姐妹书，但是他们重点讲的不太一样，一个重在信，一个重在义啊。那么同样的，我们来看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的时候，那这两卷书也是姐妹书啊。那在保罗所有的书信的里面啊，那最主要的有两卷为了真道打仗的书，一卷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主要针对的对象是那些犹太教律法派的，他们说要行割礼，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有很多的这些律法遗文啊。所以保罗主要的针对是针对这个在打仗。那另外一卷书就是哥罗西书。那哥罗西书主要针对的是当时这个外邦所流传的这些学说、哲学、世上的小学啊，那等一下我们特别会讲到它的背景的时候，那在当时那个有所谓的智慧派啊，已经开始萌芽。
它本身的意思就是智慧的意思。
哎，当时这个学派主要的盛行是到第二世纪才全面盛行，但是当时已经开始在萌芽啊、哦，已经开始在出现。那这种学说它主要的特点，它是融合的犹太教的一些律法观念，加上东方的一些神秘主义、一些苦修的主义啊，然后再加上希腊人追求智慧的这种特性，把它通通都混在一起。所以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对整个基督这个真理来说啊，会对神儿女们造成一些很大的影响跟破坏。那因为他这个智慧派呢，他有几个特点啊。我刚刚说过，一方面他融合了这个犹太教里面啊这些摩西所传的一些律法，需要去谨守一些日子节期等等的啊。那另外呢，他也受了这个东方的一些影响，一些苦修，像艾瑟尼派啊，他们重在苦修，不嫁不娶啊，什么不可以碰，不可以摸，不可以拿，有一大堆的规矩在这边啊，要他们功课己身，有很多苦修的情形啊，在他们身上。那另外他们自己本身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所谓的这个洛斯底学派，就是那种智慧的一种追求。那么他们的观念，他们的教导里面啊，他们认为说整个宇宙，整个物质世界全是邪恶的，只有神是圣洁纯全啊完美的，那物质世界是邪恶的。因为神这样子的圣洁，这样子的完美，而物质世界这样子的邪恶，所以他说神跟物质世界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神不可能跟物质世界发生关系。换句话说，他们不承认这个世界是神造的，他们否认了神跟人之间有任何的关系。那么神跟人中间怎么样连接呢？就是在神以下有很多次一级的天使，神把他的恩典，把他的丰富，把他的那个能力 pass 给这些，而这些大天使底下又有中天使，在下一节的，这些人又在把，不是这些天使又在把他们的这个功夫再 pass 给中间的再传给小的，这样一阶一阶的传。那最低一层的天使跟人发生关系，所以人不可能跟神直接发生关系，啊，因为整个物质世界是邪恶的。这是他们的观念，所以他们否认了神的创造，他们否认了耶稣道成肉身。他讲神这么伟大，怎么可能会弄这个邪恶的身体来到邪恶的身体的里面？所以他们否认道成肉身，啊，所以他们不相信这个神人恶性居然能够在一个人的身上啊。那另外呢，他们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那个神一切的丰富不是只在耶稣身上，他 pass 给几位大的天使，然后大家传下来的啊，所以基督并不是那位独一的那一位啊，所以就有这一类的学说。但他们也没有完全否认耶稣，但是就是没有把耶稣那个独一尊贵超越啊那个全能摆在他该摆的位置上啊，等于就特别也否认了神跟人直接发生关系啊，那么否认了基督道成肉身，这些都是很可怕的东西。因为他们追求智慧，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在智慧的追求的里面，他们所谓的智慧就是在那个灵界里面一种直觉，能够去跟他们宇宙中所发展的那个层次去相接，去领悟啊，去揣摩一些他们所得到的一些体会跟真理啊。所以他们非常敬拜天使啊。那么那因为他们认为物质是非常邪恶的，所以也就演发成为两个极端不同的讲法。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禁欲派，既然物质是这样子的邪恶，我们应该弃绝它啊，所以他们禁欲，所有物质的东西，你只要做任何物质的事，他们都认为是不好的啊，甚至男女的关系，他们认为是很邪恶的事情啊，所有的东西都认为是不好的，所以他们不嫁不娶啊，就是这样子。那另外一派呢，物极必反呢，就是变成纵欲主义，他说物质本来就是坏的。精神才是最重要的，灵魂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两个是两种不同的事情。所以你物质的世界，你肉体的生活，随便你怎么放纵，怎么去享受，不会影响精神的，因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层次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发展出这两套的说法啊。那这个东西那个时候都在开始萌芽，开始在发展。这也是我们在讲到哥林多前书背景的时候，这种思想已经在当时整个罗马帝国希腊化文化里面开始在蔓延。好，那哥罗西，你知道这个这一带的小亚细亚跟希腊半岛都是这些思想的发源啊，开始的一个温床一样。所以 所以这是他们中间很主要的一个 background 啊。那么保罗为什么写哥罗西书啊？那主要有两个原因啊，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以巴佛啊来看望保罗，把哥罗西教会的情形告诉了保罗啊，那么他们在主面前的爱心，他们的长进，一些情形告诉保罗，所以保罗心里面也得到安慰。但是另外一方面，以巴佛也把哥罗西现在所盛行的这些学说啊，这些各种这种错误的一些教导啊，他担心教会受到迷惑，受到搅扰，这可能是超过了以巴佛自己所能 handle 的，所以他也跑来请教保罗，那保罗就写了这封信。所以这封信比较是味道性的啊，就跟加拉太书一样啊，比较是为了真理争辩的一卷书，他跟以弗所书跟罗马书性质不一样。保罗写以弗所书写罗马书的时候，你发现他里面并没有再去讲到那个仇敌对抗的势力，他就是主要就是写一个一般性的，就是对普世性的啊的一种信仰的，或是说对神真理的一种这个描述，或者把它传扬出来，他并没有针对特别的那个难处或是一些异端在那里打仗啊，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那他写的这个信的第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这边的情形。那等一下我们会特别提到他中间主要针对的几个点。那第二个他写这封信的原因，是因为他正要打发那个陶鲁阿里西姆回去啊，那正好跟这个推基谷要一起走，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信，就托他们一起带过去啊。那么因为正好有人要去，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信，剩余他将来才能找到机会去讲，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写了哥罗西书。那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原因里面，他说到保罗在这里打这个仗啊，所以你从哥罗西书里面你就发现保罗有很多的话啊，我们如果稍微了解一下他所面临的那些异端学说，你就知道保罗为什么要这么讲。好像他们追求智慧，那保罗就在第二章那边就说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有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讲到只有基督是智慧的根源啊，根本不应该去追求其他的智慧啊，像他们敬拜天使啊，以天使成为神跟人中间的中保啊，认为神好像跟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么他在第二章第十八节，我们只能够挑几个地方，大家回家慢慢看哈、啊，就发现很多地方都是在针对这些事情。那十八节，他说你不可以让人因着第二章啊，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人为什么故意谦虚？因为他觉得他们不能跟神直接发生关系，这是一个故意的谦虚啊。那么然后因为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根本就等于否定了基督是元首这件事啊。那在第二章第九节呢，保罗特别又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盛。换句话说，神没有把他的丰盛给别的什么所谓其他的大天使，完全只给了基督，神一切的丰盛通通都在基督里面给的，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通通都可以得到，神跟人决定可以发生关系。所以这个像他们否认了神跟物质之间的关系，否认了神的创造，你就发现在第一章里面啊，那第一章这一段圣经第十五节开始，是所有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啊，论到基督的启示讲的最高最完全的一段话啊，把基督的超越，基督的丰满啊，基督的那个独一啊，基督为元首，而且应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个所有的事情都描写得这么好，这真的是从启示里面来的啊。虽然时间很有限，我很快读一下。他说爱子是那个不能看见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看见没有，就说到神跟人之间完全是和好的，不可能神跟人之间没有关系的。好，这是这个那个洛斯底派在这边所反对的啊。所以你看到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以他为敌，但是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面前啊。所以28节他说，我们传扬他是借着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就等于说完全纠正了他们那个错误的观念，认为神跟人之间没有关系的。好，中保是天使，这是一个大的错误，中保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罪人被带回与神和好，而且被引到神的面前。所以你发现，你如果从这些角度去读的话，有很多的地方你都可以读得到。像犹太的律法主义说到要去持守这些节期啊，他在第2章16节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以让人论断你。他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只是一个 shadow， 他说那个形体却是基督。就你看到影子跟看到本人是两件事情。旧约这些所有的律法仪不过是一个是个影子，那个本体却是基督。所以保罗要他们脱离那些只是去注重字句外面的疑问，把眼睛转到耶稣的身上来。那对于那些东方苦修主义啊，你从20节一直到23节啊，那保罗也在这边纠正他们。他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些都是照着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发现没有，他们禁止嫁娶啊，要做苦修啊，要干什么，保罗说这些东西都不是从神来的教导，对你们克制肉体情欲来说完全没有用啊。那么那至于说世上所流行的那些哲学啊、小学啊，保罗在第2章第8节也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给掳去了。我想我没有时间去多说啊，但你从哥罗西书里面发现很多味道的 message 啊，保罗在这里为正道打仗，把一个一个错误指出来，把对的也指出来啊。那么整卷书如果我们退一步来看的话，4章圣经里面可以分成2大段啊。那第1章跟第2章啊，那第1章跟第2章主要在这里讲到我们对于基督该有的认识，像他的超越啊，他的丰满啊，他的工作啊，他在地上所成就的啦，我们对基督该有这些认识啊。那第2大段是第3章跟第4章，讲到你认识基督以后你该有的生活。例如说第一大段讲到个人的生活啊，这是第3章第1节到11节，说到例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啊，你们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要穿上新人，就是这个标题讲的要弃旧更新啊。那第2段讲到教会生活，这是第3章12节到17节。那这一段跟以弗所书讲的很像啊，有很多的地方很像。那第3段讲到家庭的生活啊，第3章18节到21节。那么最后一段讲到社会的生活啊，第3章22节到第4章7节。然后底下讲到他的结尾语，这基本上的大段就是这2大段啊，你别的记不得没关系。讲到我们对基督该有的认识，讲到认识基督以后该有的生活。好，所以哥罗西的教会啊，那有人说是保罗设立的，有人说是这个以巴佛跟腓利门啊，那我想这个东西都有可能，是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传道3年啊，让以巴佛跟腓利门信主啊，那么他们继续接 就是保罗又回到以弗所以后，他们继续在那里扩展，继续在那里牧养，让教会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大。所以当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第二章他提到说，我第一节他顾念说，这个一切与我没有亲自见面的人，我为你们是何等的尽心竭力，并不是表示他跟哥罗西教会完全没有关系啊，可能就是一些后来新加入教会的人他不认识的就是了。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快，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特别是忘了问，关我一直讲。没有的话，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啊。那以弗所书，我们刚刚说到，它跟哥罗西书像是姐妹书啊。那也是保罗同一个时间写的，那有很多的地方相同，在整个哥罗西书里面，哥罗西书一共有95节，那有人去算过，我是没有去算过啊。他说有大概有将近79节跟以弗所书所讲的话有关系，或者很相似，甚至是重复的啊。所以有很多地方他们是相同的，真叫姐妹书，但是也有很多地方不同啊。那他们主要的不同在哪里呢？那哥罗西书哈、啊、特别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是哥罗西书啊。那么在以弗所书呢，讲到基督的奥秘是在教会里面。那哥罗西书，对不对？在以弗所书，那哥罗西书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讲到他是元首，在凡事上居首位，一切都是以他为中心，万有是借着他造的，为他造的，啊，也是因他造的啊。那么到以弗所书呢，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在基督里面承受了元首一切丰富的恩典啊，所以哥罗西书呢是重在讲到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神把他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富、一切的计划都放在他儿子的里面，而在以弗所书里面呢，讲到神一切的丰盛在教会的里面彰显出来，所以他是讲到教会的时候说，他教会是他的身体啊，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神把他一切的丰满给他的儿子，而他儿子一切的丰满在教会的里面要彰显，要发表出来。所以以弗所书有6章啊，那基本上也是分成两段，两大段啊，蛮容易读的啊，就是分，我不是说内容容易读，我说它分段很清楚啊。那它的分段呢，分成两大段，也是1章跟3章。那1章跟3章，我们可以从第三节啊，就是这一大段的刚开始的这一句话啊，就是这一段主要的重点啊。第3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换一句话说，1章跟3章的重点主要在讲什么？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着的丰盛。那么4章到6章呢，也是用这一段的第一句话，是他的 key sentence 啊。那我们看一下4章第一节，保罗在讲完前3章，讲到基督所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以后，第4章在英文里面有一个所以啊，翻译里我们中文没有。第4章他说，所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换句话说，第4章到第6章它的主题是在讲我们在基督里面所该有的生活。所以他讲到一开始第4章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该有的生活，然后底下讲到我们个人该有的一些新造的生活的表现啊，然后也讲到家庭生活，也讲到征战的生活啊，这是第四章到第6章讲的。我想我们没有时间慢慢去讲了啊。那么前面讲到他，说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得到的丰盛啊，那么特别在第1章里面，从各个角度里面讲到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他的一个 key word 就讲到在基督里啊。所以特别讲到第1章是讲到救恩的内容，那第2章呢讲到救恩的实现啊，救恩怎么样子临到我们。 那么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呢，第一节到第十节啊，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让我们蒙恩成为新造。所以这边主要是重在个人的，他说你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啊，等等等等，然后神叫你们活过来啊，让你们如今怎么样。那么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呢，是从整个团体或者从选民的角度来看所蒙受的恩典，叫我们要成为新人 New man， 就是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里面所有的墙被打断，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所以第二章是讲到救恩的实现啊。那刚才我说过，第一段是讲到从个人角度看成为新造，那第二段是说从整个团体的角度来看让我们成为新人。那另外一种的讲法就是在第一段里面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地位啊，讲到我们从前是怎么样，然而如今我们是怎么样，那五个对比我现在没有时间去把它列出来。那第二段是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的关系啊。所以前面那段讲新地位，后面这段讲新的关系，就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那是神家里面的人了啊。讲到我们从前是怎么样，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怎么样啊。所以第二章是讲到救恩的实现，那么第三章讲到救恩的目的啊。相当多的人告诉我们，第三章一开始讲到保罗有个祷告，然后应该是接着去读第十四节啊。所以讲到第三章整个救恩的目的是讲到保罗底下祷告的内容，就是要叫我们真正的能够来经历它啊。所以第一章有一个祷告，就是面对神所给的这么多救恩的内容，保罗有一个祷告啊，叫做求启示的祷告，让我们能够真正看见神到底给了我们什么。那么到第三章保罗又有一个祷告啊，做结束，等于说他为我们求经历的祷告，面对神所给我们这么多的丰富的恩典，他为我们求启示，让我们真看见真知道啊，不仅仅真看见真知道，他最后为我们有个祷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经历他啊，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啊，那个让神所充满的真正的充满我们。那么第三章前面的那段是他插进来的话啊，讲到那个整个的奥秘，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就是在教会，就是指的教会。我想我们没有那个时间去慢慢看，所以这是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有一个点我们稍微提一下啊，就是根据在教会的传统的里面，就是以弗所书很多人讲法并不是只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它乃是一封一般性的书信，写给众教会的啊。所以在这些手抄本手传本里面有找到两种的版本啊。那一个版本就是这边没有以弗所这三个字，等于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啊，写信给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但是以弗所这边空起来，表示说每一个教会接到这封信可以把自己教会的名字写上去啊，表示这封信是为了众教会的啊。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也说，你们也要读从老底家教会来的信啊，就是他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啊。所以保罗写的这封信是为了众教会，不是光为了以弗所。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从保罗所有写的书信的里面，你发现他都有问安啊，特别有针对那个教会的问题。但是在以弗所教会里面，这封书信里面你看不到任何的，他跟以弗所教会花的时间最长，三年时间在以弗所，他不可能写信的时候完全不提他们的情形，或者没有任何问安的话。那么他写这句话主要的是把神给他的启示跟托付写出来，然后为了众教会 pass 给别人。那因为以弗所是亚细亚的省会，所以这封信就第一个先送到以弗所去，然后从以弗所继续再传出去啊。所以在手抄本的里面，有的手抄本里面有写以弗所这三个字，有的没有啊。所以甚至还有人找到说有写别的地方的这个类似的书信，所以我这只是一个补充的资料，让弟兄姊妹知道就是了，不然大家会读起来觉得怎么神保罗写给以弗所好像一点没有人情味一样，全是教导，一句问安问候都没有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好，那么 跟着这两封信推击鼓一起送去啊。那么请阿里西姆跟一起回去，那么带了一封信，就是保罗为着阿里西姆向腓利门求请的书啊。那这封信是圣经里面新约里面算最短的一封啊，那么只有没有所谓的第几章啊，就是跟犹大书是一样的，它只有25节。那这封书信里面，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身上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啊，就是那样一个生命丰富的保罗啊，他真的是很有资格可以吩咐腓利门为他做这件事情啊，他也很可以把阿里西姆留在旁边来照顾他，腓利门绝对不会讲第二句话的。但是保罗啊，他生命这样子的丰盛啊，他不自作主张，他还能把阿里西姆打发回去，而且呢，他说我这有了年纪的保罗凭着爱心求你，他把阿里西姆当作他心上的人。那么他写的这卷书在圣经里面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圣灵为什么把这本书留在圣经的里面？这让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啊，就是保罗虽然写了以弗所书，写了哥罗西书，把那么高的启示真理讲出来，但是写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的啊，就是神所有的启示跟意象决定是要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去把它活出来的，绝对没有人只是说我有看见，我有启示，我有意象，而在生活的里面让人看不见。最高的意象跟启示决定可以在最卑微最平常的事情里面被活出来，被彰显出来。所以这样一封信神把它留在这里，让我们看见那个有了年纪的保罗啊，生命成熟的保罗，他在处理这样的一个日常的事情，他的灵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弟兄相爱的里面，在一个卑微，在一个降卑的里面，他为这个一个逃奴向他的主人求饶，他所有欠你的统统算在我的账上，他是我心上的人，他对你对我都有益处。你看保罗这么属灵，但是阿里西姆才信主，但是保罗却能够说他对我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在属灵，你应该还是可以从别人身上得到帮助的啊，还是应该可以降卑的。那我想大家可能也蛮累的，那腓立比书我想我就不多说，我只是提一下它主要的信息啊。腓立比书以前我们讲到它的背景的时候，特别说到保罗跟腓立比书中间那个亲密的关系，所有的教会腓立比教会是最让保罗心里面得到安慰的一个教会，他们三番两次打发人供应保罗的需要啊，保罗缺乏没有钱或是别人不供给他的时候，腓立比人一再的打发人来帮助他啊。连保罗刚刚开始到了帖撒罗尼迦，腓立比教会才成立，他们就知道来供应保罗，所以是叫保罗的心常常得到安慰的一个教会啊。那腓立比书主要的一个特点是比较是重在基督和信徒个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是讲到这个，不像以弗所书跟腓立比书重在讲到基督跟教会，那以腓立比书特别强调基督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啊，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啊 ，Jesus is the whole world to us 啊，真的，他真的是一切。所以我有的时候不知道给腓立比书定什么题目啊，你是觉得在整卷腓立比书里面保罗所要表达的就是 Jesus only, Jesus ever, 唯有耶稣永远是耶稣，真的讲来讲去都是耶稣。所以第一章他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他第一章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这句话我们读起来都觉得保罗好狂啊，呵呵，怎么敢讲这个话，他为什么敢讲这个话呢？因为什么样子的生活说明他里面的生命是怎么样，怎么样子的生命一定过怎么样子的生活。既然基督活在我里面，今天在我身上，我最主要的一个使命，在我身上最荣耀的一件事就是我活的，就是活基督啊。所以保罗说我无论或生或死，我只有一件事情啊，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他在我里面，我活着就是他啊，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生活。那第二章讲到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啊，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一直降卑，一直降卑，一直降卑。那第三章讲到基督是我们的标杆啊， 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向着标杆。他说我为着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要得着基督。那第四章讲到基督是他的的力量啊，是他的满足，是他的力量。他说的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因为基督是他的满足。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基督是他的力量，让他能够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好，所以这是腓立比书的四章啊，讲到基督成为他的一切，好，基督成为他的中心。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交通就停在这里啊。我知道这个不容易一下子消化，但是大家回家好好读，至少有一个观念，有一个概念，知道到底怎么回事，那我们回去再去好好读啊，好好读。那保罗写腓立比书啊，一方面是因为腓立比教会差以巴弗提送了一些这个奉献来给他，但是以巴弗提到了保罗这里以后就生重病啊，那么几乎要死，所以腓立比的教会人后来听说以巴弗提病了，他们又很担心，所以保罗就打发以巴弗提回去，那么就托他带了这封信回去啊，一方面等于把他的关心告诉他们一方面保罗也把心里面对他们的劝勉带回去，一方面也更可以让他们看见以巴弗提以后心里面得到安慰，能够放心下来。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三个教会各都有一个人来到保罗的面前啊，而保罗打发他们回去啊。一个以弗所教会讲到推基古，哥罗西教会是以巴弗啊，那么腓立比教会是以巴弗提啊，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那我想我的交通就先停在这里，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要分享的啊？那我还是希望张伯伯你几句话的。我今天特别赶留下一些时间。爸爸那边有没有？那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要分享的？其实哥林多整个外邦世界是充满罪恶的一个地方啊，那并不是说这件事情在教会发生而已，整个哥林多就是一个非常充满淫乱道德败坏的地方。我们在讲哥林多的时候特别提到那边的庙里面有上千的这个女祭司啊，他们甚至公开卖淫的犯淫乱的事情啊，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道德败坏的地方。那哥林多教会里面并不是说弟兄姊妹都在犯淫乱啊，保罗是特别提出那一个弟兄，他收了他的继母啊，就等于说有一个家庭发生了这件事，并不是讲整个哥林多教会里面都充满了淫乱啊。那保罗对这样子的家他也非常严厉的去对付啊，去处理，为了要维持教会的 purity。我想上个礼拜那个张伯伯也提到啊，就讲到我们有时候人会偶尔被过犯所胜啊，在一个 temptation 的里面，你说像旧约的约瑟啊，他的祖母天天对他说诱惑的话，你知道这个人在神的眼中如果离开基督的话，每一个人都是败坏的。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有的时候你人没有被放在那个 temptation 里面，我们觉得决定我不会跌倒，我不可能犯这个错。但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也说，当我们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小心啊， 因为你越认为你自己绝不可能犯，而那个 temptation 出现在你周围，而且持续的出现的时候，你可能我们就很容易就会可能会软弱。就像大卫，他那么爱主，那么得胜的，他就是因为睡觉睡过头没有死起来，这样就一下这个看见人家在那边洗澡，他一下子就受了 temptation， 他垮下去了，真的。所以大卫的悔改那么真实，那么痛苦。我相信他并不是那样子有心要去存心要去抢别人太太，而是那个 temptation 一来的时候，他一下子没有办法抗拒。这也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彼此祷告，在主面前很警醒。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也鼓励告诉门徒说，你们一定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在这末后的世代，仇敌用各样的方法来 destroy 神的器皿。所以你说淫乱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在神儿女们身上有没有发生？我跟你讲，说老实话很多，不是一点点。但是我们真的需要神怜悯我们，真的。当然我想跟爱主的弟兄姊妹比起来，当然是少数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一个都不能接受的话，我就相信你就不能接受那么在神家里面，其实还是有这些事情。你说金贝克这些不是一样吗？君斯瓦格，我觉得你们在家如果好好读《使徒行传》，都应该会有问题啊！我自己当初读都有问题，你们怎么都没有问题？那我考你们一个问题好了。那保罗说要上诉该撒，你们觉得是对还是错？因为翻一节圣经给你们看啊，这个亚基帕审判他完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他说这个人如果没有上诉该撒，就可以释放了。26章最后一节。